谢学术来分点，我们要运用今天安息圣日聚会的上下各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要来讲述的是我们这个有关圣洁真理的第五个部分跟第六个部分啊。那今天其实我上下午讲到的一个主题的大架构嘛，大角度应当是讲圣洁的效益。我们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跟大家谈论到圣经里面有关于圣洁这一方面的那么主耶稣天上的真神他所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那既然圣洁很重要我们也不否认为了要达到圣洁，我们天上的真神他也赏赐给我们能够成圣的动力来帮助我们。那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再来了解的是，那到底圣洁对我们来讲，这本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我追求圣洁，那圣洁呢有什么样的益处？我们的神曾经应允要赏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大角度是圣洁的效益，那圣洁有两大效益，一个是对教会事工的帮助，能够得到神的同工，也就是早上我们所要谈的圣洁是得神同工的要件。那第二个效益是下午再来跟大家谈的是，它是一个圣洁是得救的重要条件，而且是绝对条件。我们现在谈圣洁是得神同工的要件。我们台湾总会我们教会台湾总会的教牧处每年都有举办这个传道者的进修会。那传道者进修会当中总是会抽时间然后把传道分成小组做圣公上的研讨圣公上的一些意见的检讨或者是改进。那有一次小弟在参加我们教务处所举办的同工进修会当中那在我们这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传道同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在座的前辈在座的同工能不能够给我一些讯息，为什么鬼赶不出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换邪的非常痛苦的被信徒带领来到教会，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从圣经真理所领受的，我们要执行的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赶鬼希望鬼能够远离他，让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全能，也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慈爱的恩典，得到释放，然后归入在神的名下。那因为我们这一位传道同工他就碰到像这样子的情况信徒把换邪的外邦人带到教会来，可是在赶鬼的过程里面这个拉拉扯扯因为赶鬼有时候必须要一些时间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鬼不但赶不出去，甚至呢还被鬼倒打所以我看这个传道同工这个脸眼睛旁边脸颊，他说这个就是被鬼抓的了没有办法控制，力量大赶鬼又不出去所以鬼就对他产生了伤害性，包括他所戴的那个手表那个是金属的手表，链子是金属的，也被他扯断，然后这边呢也有这个鬼抓过的那个痕迹单位说实在不够拍稳鬼刮没出来，所以叫鬼斗怕所以他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出身的传道同工他们提供了他们很多个人的一些经验那我现在要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如果以新约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经文的记录，鬼赶不出去，我们新约圣经应该有两个地方有记录。那么第一个呢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的我讲重要的经节，就二十九节 那么这个过程啊，哦，事情的过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如果以这一个啊孩子，哦，圣经说他是被哑巴鬼附着了，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啊医学的角度眼光啊，我们判断他应当是一种癫痫症，哦，因为他会啊流唾沫，会抽搐，会抽风，甚至会昏迷，陷入到一个意识不明的状态当中，圣经说是被鬼捉弄。那这个当爸爸的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的面前，求这些门徒把鬼能够赶出去，问题是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后来这个孩子的爸爸来找耶稣，恳求耶稣能够施恩典，能够怜悯他们。那后来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呢，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了，说为什么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29节，耶稣没有讲原因，耶稣就告诉他们方法，说这一类的鬼啊，如果你没有靠着禁食祷告，是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来的。所以赶鬼，哦，如果真的啊见不到果效，哦，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禁食祷告。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赶鬼的圣工的啊，有职务被安利的圣工的执行人员，全部都要禁食祷告，哦。所以耶稣就有告诉他们方法，哦，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啊一个记录。那圣经另外一个鬼赶不出去的记录呢，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么重要的真理的内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9章，请看使徒行传19章，19章的15节，使徒行传19章，请看15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从13节一直到18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人奉耶稣的名在赶鬼的时候，15节我们特别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鬼他回应啊，鬼不是不回应啊，不是默不作声啊。有时候我们在赶鬼，你会看到鬼借着这个被他所附着的这一个人啊，他也会讲话，他讲出来的都是鬼话。那现在这个鬼是还没有理性哦，因为15节里面，这个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了，耶稣我真的认识了。那保罗呢？保罗我也知道啊。那接下来我用台话讲，你是谁啦？或者说鬼不怕这些赶鬼的人，所以后来这些赶鬼的人，他们反倒被鬼打，被鬼制服，因为他们也被鬼抓伤了，受了伤，受了伤。那我们要先来看一看，这些赶鬼的人是谁呢？我们先来看14节，做这个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数基瓦的7个儿子，你可以了解他们的身份背景是犹太人，好像以我们今天现代的角度来讲，说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特别归属神的选民，他们的身份是犹太人。再来看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更尊贵的地位，是他的爸爸是祭司长。那祭司长是在大卫王朝的时代，我们这一本圣经才开始产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啊。最早的记录是撒母耳记下第8章17节，祭司长这一个名词的出现最早是撒母耳记下8章17节，那这个是大卫王朝的时代，因为亚伦的后代子孙 只有长子长孙曾长孙承接大祭司的职分，而且总能够有一个大祭司，那后剩下来的这些后代子孙全部都是归入在祭司的系统里面，所以人数一直不断的增多之后，后来他们必须要排班进入圣殿里面去做服事，那一个班就有一个祭司长嘛。哦，所以这七个儿子，哦，四七瓦的这七个儿子，他的父亲是什么？他的父亲是祭司长啊。哦，那以我们今天啊的这个角度啊，哈，哦，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如果以地方教会的形态来讲，他爸爸是教会的教牧负责人啊。好，哦，哇，你不知道啊，哦，你不认识我 啊或者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说啊，你不认识这个姐妹啊，他爸爸就仁爱教会的教牧李正贵之士啊。哦，我们有时候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做介绍的。哦，那我们就能够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哎，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介绍的系统啊。那这个七个儿子在赶鬼的这七个人呢，身份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是祭司长的儿子，哦，我们了解了，哦，那我们来看十三节，哦，再回去看到十三节，十三节的下半段，这七个祭司长，哦，四七瓦的这七个儿子，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我先讲一个当时的环境背景，环境背景就是耶稣他同意外邦人也可以用他的名赶鬼。哦，我引证的背景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哦，你看这一段经文的记录，当时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受差派出去外面传道理的时候，他回来跟耶稣报告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我看到有一个人啊，不跟从你啊，就是不接受你啊，不愿意成为你的门徒啊，可是这一个人啊，竟然奉你的名在赶鬼啊，所以我看到了哈，我就动了一条啊，受不了了，我就禁止他了，不准你使用耶稣的名赶鬼。好，那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不要禁止他，让他用，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你注意看到行义人哦，就是有果效哦，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权柄也能够借着他去行使出来。好，所以你要发现耶稣在啊，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神他不禁止外邦人啊，不跟从他的人也可以奉他的名来赶鬼，那带给人啊，带给世人能够有平安。能够去分享到我们天上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恩典。那现在呢，现在四七瓦这七个儿子是犹太人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哦，就是奉耶稣的名要命令你们出来，都是没有发现，没有果效，没功效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节跟十二节，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记载保罗，为什么他们这七个人要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因为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也一并赶鬼，所以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所行的非常的奇事，是神行使把保罗所是一个恩典流通的一个管道了，不是保罗有什么大能力的，是神借着他，所以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哦，用台湾话来讲，哦，鬼惊到要死啊，喘死啊，脚底挂油，紧走啊，赶快溜啊！完了，那你现在思考判断一下，哦，奇怪的，这个人来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一看到这个人哈，哦，赶快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保罗赶鬼，圣经十二节记载说，拿他的手巾，拿他的围裙，只要放在病人身上，恶鬼就出去了，免挡气了，看到物件黑的，所以鬼一看到这个人，哦，哎，鬼怕他，哦，吓死了啊！这个人他就走走走走走， 没有能力跟他对抗。好，那换另外一个人要来赶鬼，鬼怎么样？你谁呀？
你是谁呀？
不惊了哟。四七法都七个儿子，我们看到了十五节里面所记载的，这个鬼就是这样跟他讲。哎，这个耶稣我认识哦，天地之间的主宰呀、啊！哦，我一听到耶稣我就皮皮错啊！哦，那事实上外邦人赶鬼为什么能够显出异能呢？能够让人得恩典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名啊，神的名就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啊！我讲的背景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十七节。哦，耶稣曾经两个两个差派出去传福音。后来这些人回来负面的时候，跟耶稣讲一句话，讲什么？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哦，连鬼都怕我们哦，连鬼都要服我们哦，是因为你的名啊。所以我们今天赶鬼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哦，奉刘慧光十四年赶鬼没有用啊，你要向他们给要跪掉我的头上，哦，因为刘慧光这个名字没有权柄。没有神的能力，是耶稣这个名啊！对不起啊，借用一下哈、哦，好，只是名字借用一下哈、哦。那你会发现到说哈、哦，本来耶稣这个名就带着神的能力在里面呢、啊，可是这七个人用耶稣的名没有功效，耶稣一点都不同哦。那保罗奉耶稣的名，哇，效果太大，鬼都怕。那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再来看十三章十三节的前半段。哦，十三节的前半段记载说，因为这七个人他们是游行各地，而且怎么样，是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啊。你会觉得很奇怪，犹太人呢？哦，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啊，啊，这些后代祖孙他们在做什么事？两幅啊的赶鬼啊。跟鬼联合结交当朋友，落入在鬼道里面啊！我们今天讲 all the way 啦，这个是黑道的了，跟鬼啊拍人打无业的啊！今天就是说，奇怪，他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哎，他可是在庙里面当庙工当乞头，那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哦，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会了解到说哈、哦，因为。保罗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啊，希伯来人啊，这七个儿子，四七瓦七个儿子也是犹太人啊，爸爸还是非常有社会宗教社会非常高名望的一个祭司长啊，哦，啊，都是奉耶稣的名要赶鬼啊，可是一个效果很大，一个是没有效果，反倒鬼不怕，还被鬼制服了。那请问他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保罗所说的经文。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请看二十节，这段经文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圣经记载说啊，在这个啊大富人家啊，人口众多啊，经济非常稳固的这个啊这个大富人家里面啊，说。保罗说有金器银器，那也有木器瓦器，那这些器皿有些是成为贵重的，有一些是卑贱的。好，那这段经文的解读我们不能够说啊，金子绝对比啊，金器绝对比木器啊有价值，不是这种解读的哈、啊、因为表述说神给人的恩赐，在神的家中神给人的恩赐各不相同啊，有一些人的恩赐是好像我们观念当中的金子一样，哇，高单位的高单价的哦，啊，零五千的。那有一些仆人神给他的恩赐呢，是两千的哦，好像木器一样哦，它的价值性，用人的眼光来看，价值性不高啊啊。但是我们是说，神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哦，那。这个恩数就是用金银木瓦去做形容，恩数各有高低。那木这个瓦器也可以当成贵重的器皿啊，啊，你看黄金也可以做马桶啊，对不对？那马桶装的是啊这个污秽啊，我们不要的排泄物啊。啊，那你看在这边这个花瓶，瓦器嘛，土去烧的嘛， 为什么他能够站在讲台上，然后盛开花朵，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从事宗教信仰的崇拜。如果我们拟人化的文学他会讲话的话，他一定发出感谢的声音。感谢神，虽然我是瓦器，我是不值钱的，但是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荣耀神，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我莫大的荣耀，那是贵重的器皿呢。所以二书节里面他讲的是神的家恩数不一样，但是恩数在神给你的恩数当中，哪些器皿能够成为贵重的，哪一些会成为卑贱的呢？二十一节保罗他讲了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是圣洁。一个圣洁的器皿，就是一个圣洁的工人，他才能够合乎主来使用他。为什么神愿意跟保罗同工，给他这么大的能力医病赶鬼，连鬼看到保罗都怕，因为圣洁。为什么四七瓦这七个儿子一样在赶鬼，可是我们的神一点都不同工，反倒鬼一点也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念咒赶鬼的，哦对了，看到魔鬼，看到这些人说，哎，我们是伙伴呢，一样都黑道的，你现在要脱离黑道，要漂白进入白道里面啊，门都没有啊，哎，所以就黑吃黑啊，对不对？黑杀黑啊，哦，不客气就打他们了，所以圣洁是神同工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服事的观念，我们都有做圣工的观念，但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的圣工一样都在做服事哦，一样都是真耶稣教会哦。那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的圣工，我们竟会感受到有一股热力，有一股活力，能够去感受到神的灵跟他们同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好像大卫家一样，叫日渐兴旺。哦，那有一些教会哈，也是在做圣工，也是在传福音呢。不是不做啊，但是你要发现跟扫罗家一样，怎么样？叫日渐衰微，没有办法振兴，得不到神的同工。那奇怪呢？那到底它的差别是在哪里？都是真的圣教会的信徒啊，教会有圣工在运作啊，也投入圣工啊，不是没有在做啊，不是一个效果很好，一个没有什么效果。好，那就是神到底有没有同工？那要得到神的同工，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是工人到底有没有圣洁啊？有圣洁，神才有办法跟他同工，他才有办法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啊。好，那我现在要回到旧约圣经，用一个人，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请看第二章。第二章他所记载的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个老师跟徒弟，那么是交接的一段过程。那我要看的重点是第九节哈，请看列王记下二章第九节。以利亚他即将要活活的被神接到天上去，那他的徒弟以利沙就紧紧跟随在老师的这个身边，一步都不愿意离开。那这个第九节记载说，他们两个人经过约旦河之后呢，那这个老师就对徒弟这样讲啊，讲什么？他说，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你以前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也不错，不看不看波了，我们台湾讲不看波了，请囊相授，没有留下绝招不传授给他的。所以他跟以利沙讲，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那当时的这个以利沙，他只有讲了一句话，九节的下半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神的灵跟你同在，我都看得到，以利沙应当都看得到。那现在以利沙他说，希望神的灵跟我同工啊，能够超越你， 加倍啊，我工作的，我现在要过加倍的超越你。那立的一个这么大的塑像跟老师求，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哈、哦，这个老师就讲话呢，这个老师说什么呢？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哦，请问这句话是好话还是泼冷水的话？难得有两种解读，对不对？哦，哇，志气高大，不错不错，真的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哦，就说这个孩子的数量不多了。哦，这个是好的角度嘛？那不好的角度是什么？难哦，连困难得到哦。哦，啊，请问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是好的还是负面的？我跟大家讲哦，是后面，它是负面的。以利亚跟以利沙讲说：“你要求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难啊，很难的。好，你也不想想看，我这个当导师的神如何跟我同工，都是一个人哦。以利亚行神迹都是一个人哦，不必要帮手哦。一个人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对不对？几个人而已，一个人祷告，我到加密山上去祷告，下大雨啊！哦，一个人能够对抗巴力跟亚瑟拉合起来的假先知850个人，对不对？都是一个人啊，全都一个人，不必要帮手啊！神跟我这么同工，在一个信仰困难环境当中，只有我一个啊、哦，所以。以利亚他也曾经讲啊，所有的先知都离弃你，就是剩下我一个了、啊，非常孤单啊！啊，但是也非常奋斗努力的得到神的同工啊。那你现在你祈求做工的果效要超越我，哎呀，你也不想想看你老师是何等人物啊！我跟你讲，难啊，泼冷水的、啊，哦，不是鼓励他、嘉奖他，志气高大，很好很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哦。那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啊。虽然如此，这个旁边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话吧，原文没有这些字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意思，所以翻译的人他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啊，难得啊！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就看得见，我就得少，不然就得不少。”那以利亚没有让以利沙全部绝望，他说你要神的脸加倍的感动你啊，很难啊，真的很难，困难。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情况发生，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情况？眼睁睁的看到天上的人来接我回去，好，那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好、哦，到底代表什么？它代表的就是亲眼看到神。以利沙，你能够亲眼看到神，而且又没有死掉，那表示说你的圣洁是被神认同的。我先讲旧约的背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地方记载，神是不可见的，因为人是污秽的，是卑贱的，不圣洁的，所以见到神的面会死掉。比如说创世纪32章30节，雅各跟神在亚伯河的渡口摔跤，那当然摔到最后是雅各输的啦，因为大腿窝一摸就变成瘸子了。可是呢，雅各锲而不舍，紧紧抓住神说：“你不跟我祝福，我不让你离开。”所以何西阿书13章就记载说，雅各啊大声流泪哭泣哦。哦，所以神告诉他说：“好了，你赢了。”哦，其实不是赢的啦，是神让步了。啊，好，你赢了，好，你赢了。哦，所以就为他祝福啊。哦，那后来雅各他知道说：“哎呀，跟我摔跤的这个人是神啊！啊，我跟神面对面见了面，我的性命竟然能够得到保存啊！”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匹奴伊勒。哦，在创世纪32章30节。所以我们现在基督教界当中有一些教会叫匹奴伊勒教会，它不是很兴旺，但是最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教会。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到了神，可是我的生命还得到神的保存。 因为看到神的面要死了。我再讲另外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比较清楚。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一个优质的工人，神给摩西非常多的尊荣。那摩西甚至大胆求神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脸，我希望能够见到你的面。那神怎么跟摩西讲？神说没有人可以见到我的面的，因为见到我面的人一定要死了。所以我们的神为了满足摩西他的祈求，神就这么说，他说我从你的前面经过，那经过的时候你要躲在原始泄洞里面，你不要出来哦，因为看到我你会死哦。好，那圣树神说我用我的手就遮住你的眼睛啊，等到我过去之后呢，我的手放开，你可以看到我荣耀的背部，脸部给摩西看，因为见到神的人会死。那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四书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个是参孙的父母，参孙他的爸爸叫马挪亚，他得到神的启示说他们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叫归神为圣，是拿细尔人，就是参孙。后来他了解说这个是神显现跟他讲话，所以马挪亚跟他的太太说啊，你死了，我们会死了，为什么？要看到神。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么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观念就是人是没有资格见神的，因为不圣洁，不完全圣洁。那一个不圣洁的人见到神，那神就取走他的生命。所以现在这个以利亚当老师的以利亚跟以利沙说，如果你能够看到天上的神来迎接我回天家，就是你能够见到天上的神，那你能够见到天上的神表示你的圣洁是被神认同的啦。那如果神认同你的圣洁，神才会与你同工啊。如果你的圣洁没有得到神的认同，神是不会与你同工的啦，不可能的啦。他所隐藏的属灵的含义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如果回到这个如果你再继续往下看后来这个以利沙在以利亚，因为他亲眼看到从天上有火车火马，然后呢以利亚就乘着这样子的咸丰被神迎接回到了天上，可是他的生命没有结束掉，他的生命被神保留着。所以神跟以利沙跟以利沙的同工超越以利亚为什么我这么讲？我先讲一个比喻然后大家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只是有没有支票？ 你有没有支票？你有做生意所以没有支票。刘执事有没有支票？我们在座谁有支票？都没有那我们仁爱教会没有生意人所以都不用开支票如果你有的话可能我会这样讲拜托你那个空白支票拿出来印章全部改好然后换一本在我这里要求圣公需要呢小港教会建堂缺很多钱去看开一百万用李珍贵的名义开一百万你要兑现你不能够说我不兑现我 不跟你打招呼哪个教会哪个弟兄姐妹遭遇到这个土石流真的很可怜开个一百万再跟他出演一下，因为房子被水冲走了。我不跟你打招呼但是支票到了银行，你要负责兑现难得我了死啊，对不对？哪有人这样做的？没有啦。那我为什么讲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比喻呢？因为你从这个角度你来看以利沙，旧约时代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读旧约的圣经，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些君王要出去征战，先知要做什么事情，传达神的话，他们一定要先去求问神。神啊，我这一次出去征战，你要不要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上？神啊， 啊，我现在这次出去我要讲什么话，或者我们的神就主动临到他的身上，然后告诉他你出去你就讲什么话，都是求问神他们才敢有行动的。那以利沙先知哈，够厉害哈，他做事情行神迹哈，都不问神，全部不问神。那这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感觉就是神把那个天国的支票、神印章全部都盖好了，然后那个空白支票就怎么样，就拿给以利沙了，随便开，你开我就兑现，你开我就兑现，不问他说你为什么开这张支票，目的在哪里，动机是什么，开的合理不合理，神完全都不过问，反正只要以利沙开了，那这个天国无限公司啊，不是有限公司，不会倒店的，哦，不会跳票的，哦，神就兑现。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哈，看第二章，撒母耳，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节，这个是以利沙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啊、哦，那以利沙他所行的神迹是什么？是耶利哥城的水非常的恶劣，水质不好。所以后来呢，在这个十九节，说这个耶利哥城的水恶劣呢、啊，那这个水恶劣产生什么情况？产生农产品还没有成熟就掉了，要这个水灌溉不好，那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啊，影响到他们的生命了。然后呢，这个二十一节最后说哈、说这个水被筑好之后，以利沙说，从此不再属人死，也不再属土。地土不生产，土地种植农作物，水一灌溉下去之后，农作物没有熟就掉了，没有收成。好、那如果是人呢？有生命的人呢、如果你去看译本说，人或者牲畜喝了这个水呢，会掉胎，那严重的会进入死亡。这个水真的很不好。所以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就来找以利沙。你现在看以利沙现在要来医治，要行神迹啊，像二十节，以利沙说一听到这个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什么？拿一个新品来，新品里面还有庄严，有没有问神？最少千文你都看不到，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你都看不到，哎，拿一个新瓶子来，瓶子里面庄严啊，那么拿来给他二十一节，他到了水源头，有没有问神？没有哦，他直接就把盐巴倒在水里面。那到了水，倒在水里面之后，他才讲话，讲什么？耶和华如此说、把神抓出来避暑了，对不对？支票都已经出去了，开出去了，已经到银行要兑现了，然后再说，支票时间到了，拜托兑现一下哈。什么道理呀、人的世界，人都不可能这样做。那神有没有成就这一张，成就这一张支票？有没有让他兑现？有呢，有哦。那我去查背景啊、当时这个耶利哥城到底住多少人呢、因为人会死掉啊，没有东西是会死掉啊，喝的这个水会死掉啊，牲畜也会死掉啊，而且也会掉胎啊。那我去查。没有查到很详细的数字，那参考书提供的就是上百万人，那到底是几百万不知道，都是上到百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城市了。那你看这张支票的面额，你思考大概是多少？100亿，我看不出来，对不对？上百万的人生命都能够得到存活，那你看这张支票的面额。不是一百个，我头解过来了，兑现。好，我们再来看哈，看到第四章。一开始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了解啊。这一开始的标题是什么？以利沙为姨父，就是为寡妇行奇事。他的门徒死掉了，那门徒的太太呢？负债啊，所以这个门徒不会理财的，我们讲哈、家里面照顾不好了、死掉了之后把这债务留给他太太，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惋惜的一件事啊。那这个当太太的怎么样？当太太的就来找先知啊，
人家要抓我儿子啊，我现在怎么办啊？我欠了一屁股债啊，我老板死掉了，老板欠了一屁股债啊，我怎么办啊？好，那你看第二节，伊丽莎就问他了，啊，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只有一瓶油啊。你看都没有问神哦，从头到尾神都没有加进来哦。哦，然后他就跟这个寡妇讲说：“哦，啊，去隔壁邻居借空瓶子来，借越多越好啊！借回来之后门关起来，开始倒油啊。”神都没有出现，直接就下指令，告诉他你怎么做。啊，兑现了没有？这张支票有没有兑现？兑现了。哇，我看到这个哇，这个以利沙先知真的是得到神的同工，神完全不过问的，支票拿着给他开呀。你看第八节，苏念哦，苏念的妇人哈、哦，那以利沙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神同工的圣经经文的记录呢？哦、因为、哦、在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苏念的妇人讲了一句话，哦、跟她的丈夫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哎呀，我不知道以利沙怎么去表现出他的圣洁性。但是他的圣洁连苏念的妇人都看得出来、哦、有人说、哦啊、有没有圣洁别人不知道啦，只有我知道神知道啦，人看不出来啦、啊、这个讲法不大对了、哦、因为最少以利沙的圣洁是苏念的妇人可以看出来的，而且还跟他先生分享、啊、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啊、所以他们为了以利沙怎么样筑了一座小楼，筑了一座小小的楼房，那先知只要从这边经过就会进去休息、哦、那休息到这个以利沙先知、哦、不好意思呢、哦、我们的社会台湾的社会、哦哎、什么债最难还你知道吗？人情债、哦、假人一斤还能归念、哦、我们常讲嘛、啊、假人一斤同我还能背念，一斤一斤是六两嘛、哦，假当是定了还当背应了，还一半给人家，人情债深的最难偿还了、哦、所以这个以利沙、哦、哇，被这个苏念的妇人接待，他就想说，哎呀，第十三节、哦、他就跟他的夫人基哈西讲了，被他接待的这么好，我们怎么回报恩典给他、哦、怎么办呢、啊哦、那这个基哈西十四节，基哈西就跟以利沙说，他没有儿子，有钱人什么都没欠的，你要给他物质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但是他有一个缺陷，没有儿子、哦、那伊丽莎一听太好了，来来来，去把那个妇人叫来。那这个妇人被叫来之后呢，哦，十六节伊丽莎就直接又下属令了，下什么属令？妈，你这里时阵吼，好，你生好心吼、哦，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拿出来、欸、稍微运用一下的哈、哦哎，稍微运用一下，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哈、哦，这人与人之间哦，啊，他领进来吗？你这里心中有谁好心啊？哦，有没有跟神求？有没有寻求神的同意？都没有哦。妇人，苏念的妇人一来，马上讲，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儿子。那你接着看，这个妇人回应是怎么样？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你。那我们中文圣经都翻译得非常文雅、啊、真的很文雅、哦、有一些比较粗俗的、啊、用法我们都把它修饰成翻译圣经都把它修饰成很文雅，比如说你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回去他的故乡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有没有？那要娶亲之前，亚伯拉罕要求老仆人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来来来，把你的手放在哪里？大腿下，我们中文圣经哦，创世纪二十四章是说大腿下，然后指着耶和华神起誓哦，啊，这个真的翻译的太文雅，你去看他的原文哦，把你的手放在我的生殖器下面，不是大腿哈、哦，放在我的生殖器下面，然后主天上的神来跟我起誓，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生活风俗当中哦，这个誓是最严厉的。而且也是最神圣的、哦、那么而且也是带有下一代的子孙的恩典的福气，我把我后代的子孙的幸福都堵上去的一种、哦、花咒的仪式了，所以要把手放在生殖器下面来起誓，把我们翻译成 大腿下啊，其实他的翻译是有一点点哈伦理啊。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苏念的妇人跟伊丽莎说：“不要那样欺哄卑女啦！”你去看他原文的解释哈。我先生年纪老迈的啦，无法度啊啦。因为十四节气啊，西说没有儿子啦，丈夫也老啦。明年我会不会生孩子，我自己不知道。我先生老到都没有办法的。你去看原文的解释，在哪里有意思哈？所以夫妻之间有没有婚恋生活，外人看不出来啊，那当事人不知道吗？我头家都无法度啊啦！你搁甲我讲妈，你要让我生后生，对不？你不是你家本身就咧欺骗我，怎么有可能这种事情？那他伊丽莎有没有问？有没有问神？没有。那时间到了，支票有没有兑现？兑现。支票又兑现了，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你再看到这个三十八节、四十二节啊，先知中毒，然后以利沙呢？以利沙用这个面魂，用面魂解毒啊，再来啊，用二十个饼给一百人吃饱啊。再看到第五章，乃曼元帅的大麻风，这个是亚兰国的元帅了，战胜国的元帅，听到以利沙非常有能力啊，所以他带着礼物来找以利沙啊。我们讲这个屈放低他的身段嘛，屈贵，然后呢就屈尊就贵就卑的，放下他尊贵的身份，自己亲自带礼物来找这个战败国的先知嘛。那他到了这个以利沙的这个门口啊，已经站在你看第九节第五章的第九节，都去站在以利沙他家的门口啊，要见先知啊。你看伊丽莎有没有跟他见面？没有啊！伊丽莎叫一个仆人去跟这个乃曼元帅说：“你叫他去约旦河洗七次啊！”乃曼元帅会起头抖给他，一肚子火，对不对？我这么尊重你，我都来到你面前的。所以乃曼元帅说：“第十一节了，发怒啊！他想说他应当也要出来跟我见个面吧。”最少在我生病的地方跟我做一下法吧。这里说这个这里说这个摇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在患处以上摇耍，就是做一下法，比一下手术吧。表示说神的能力已经临到你身上，你来我这边连这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南方元帅其实后来他的夫人跟他劝告，然后呢他真的去洗了。他洗了之后病好了没有？好的。就问伊丽莎有没有问神，你都看不到，你完全都看不到。所以有没有发现伊丽莎真的是今天如果我林三伟在真耶稣教会有这样子的光景，什么病好事情啊，等你啊后啊我看我不得了我变成真耶稣教会的明星传道结婚十年没有孩子我告诉你明年你就生孩子了，对不对？连问神都不要，连祷告按手都不要，妈你都你想好生，真的明年生了儿子那不得了，我看美国的信徒要包飞机来找我，对不对？伊丽莎就是大到这样能力，神跟他同工，那就是到这种程度。那因为伊利亚所行的神迹都是咒诅性的，不下雨的，搏斗850个假先知了，杀掉了假先知了，都是咒诅性的那伊丽莎显的神迹是什么？都是塑化给人恩典从刚刚看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经文你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你先做一个记号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回到这一边你做一个记号。那现在要看哪一段经文呢？我要来证明说神跟以利沙同工，超越以利亚以利沙得到神加倍的礼，只因为他有圣洁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我也只有念重要关键的经文念的大家再去思考它我们就能够了解。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请看第七节第七节属死的只是 哦，这个竹树不是这个什么刘桂光竹树的这个名词啊，什么李珍贵竹树，它是族长的工作啊，哦，也叫竹树啊，哦。这个是讲到摩西他到西乃山接受十条诫命啊，哦，两块石板，所以圣经把摩西定位说刻在石头上那个是竹属的竹树啊，哦。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哦，第九节。定罪的竹树有荣光，十条诫命条条要人命，条条都是在定罪的，哦，所以我们第一天讲到有讲到，哎，民数记十五章，你看在旷野捡柴呀，啊，安息日节期是什么？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摩西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是定罪的工作，是让人进入死亡的工作。那现在对照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对比的是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竹树更有荣光啊！哦，你要从第七节看起哦，因为摩西从西乃山下来，他脸发光啊，百姓不敢接近他，所以摩西要拿手帕把他的脸遮起来呀，啊，因为他的脸发光啊，见到了神啊！哦，那你在第八节里面看到说，属灵的竹树荣光更大。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九节的下半节，称义的竹树荣光就越发大了。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所做的工作，旧约时代摩西的工作是定罪进入死亡。好，那新约时代我们神的仆人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是给恩典释放，因信称义。所以新约时代的工作超越旧约的价值线。那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同工，能够带领人进入神的恩典里面，让人因信称义，那圣经说，哇，这个将来在天上的荣光超越摩西他所得到的荣光。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我来证言，以利沙先知他得到神加倍的同工，感动他的老师以利亚的脸，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个，以利沙他在行神迹的时候，通通是这种模式，没猛行啊，通通不必问，反正出票一直开神就一直兑现，哦，可是这么多的数据当中，哦，只有一张出票神不兑现，很奇怪哦。哦，你回到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哪一张出票神没有兑现？你看这个啊，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一直到这个三十七节的经文啊，我简单讲，苏念的妇人，他的儿子死掉了。如果一直都没有，没有什么好悲伤的。那我们人会痛苦是，就是曾经拥有过之后，然后神又收回去了。神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神又收回去了，比我早死。那个内心会很伤痛，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就是这样啊，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孩子，秀娘娘啊，唯一的一个。那现在这个孩子死掉了，哇，这个妇人伤心，那么来找这个以利沙，哦，然后他来找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哦，他也是跟以利沙二十八节也是跟以利沙说，哦，你还是在欺骗我，我之前就告诉你不要这样欺骗我，啊，到现在怎么样？到现在我觉得你还是在欺骗我，为什么？因为从有限就要变成无限，那真的是更痛，哦，那这个以利沙听到了，哦，他就一样，哦哦，如出一辙，哦，还是如出一辙啊，一样，哦，都不问神，哦，开始下指令，哦，哎，基亚西来，我的杖你拿着，路上不要跟人请安，好，属灵还有通通不解读他，哦，然后呢去到这个孩子的身边，把这个杖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就活过来的。没有活过来，没有，一百张支票，九十九张我们的神都兑现，就是这一张不兑现，就是这张，啊，这个是我们神学院，我们神学院，教导我们的这个列王记上下的老师，哦，那么他学期末的考试题目可以出这一题，哪一题？啊，请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一件神迹神？不为以利沙成就，还可以 open Bible，哦，还可以 open discussion，哦，就是说你可以翻阅圣经，哦， 哦，不是不能看的，你可以去翻啊。哦，那 open discussion 就是说，哦，哎，同学可以讨论，没有关系的，你们同学可以提出讨论的。好，哦，啊，如果会就过关，哦，pass 嘛。啊，如果不会就全部打掉，再来重修。哇，那么严重啊！好，今天出这一题考试题目，明天交卷。我们这一期的同学答案全部都一样，啊，因为可以公开讨论嘛，可以公开翻译申请嘛，大家讲来讲去哈，跟老师把话嘛，读读看嘛哈，哎，如果对的，当然皆大欢喜啦，欧趴嘛。啊，如果所有的同学的答案都一样，啊，错的全部都大。看老师敢不敢答，好，过来答案都错了，好，所以全部都留。那全部留，我们就去找老师吧。那老师明年重修吗？唉，并且哦，做表做到实在好鬼混了，好，所以后来哦，出的这个另外出的一份考试题目再让我们考了，还是全部都通过了。好，那关键答案是什么？老师你要告诉我们答案啊！答案叫七哈西不胜前。得不到神的同工，那怎么说到七哈西不圣洁？你要从第五章里面来看，第五章的二十节以下的经文，你要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啊。乃曼元帅得到医治之后，他带了一些衣服、金子、银子等等，那要给以利沙先知，先知是不收的。那可是这些东西呢，七哈西看到了。一个人本来就隐藏着一些罪恶在他的内心里面，但是如果媒介点不产生的话，那这个罪恶不会显露出来。但是他有贪财的欲念在他的内心里面，那现在这个媒介点产生了，所以你看到哈，你看到这个七哈西就开始动歪脑筋了，他就开始想了，哎呀，老师不收这么可惜啊，哦。所以二十节以下他就跑上去追乃曼啊，那追了乃曼呢，他说，哦，我主的耶和华起誓啊，讲谎话啊，还指着神讲谎话啊，啊，我老师啊，来了几个门徒学生啊，我老师说，哎呀，不送点礼物不好意思啊，也拿拿他老师的名义又是讲谎话啊，然后呢，然后就是要一点钱财啊，乃曼给他没有，给他的还请夫人帮他搬哦，他搬到他家门口，你看二十四节哈，基亚西说，啊，好了好了，到这里就好了，不好意思再劳动你们哈，很辛苦，我自己来就好了。他是要掩盖他犯罪的事实行为啊，所以基哈西他是内心隐藏着贪恋的罪恶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以利沙差派他去执行神迹，但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我们的神是不跟他同工的。所以你再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四章三十二节以下，后来以利沙他亲自来执行。那以利沙执行的时候有没有问神？一样没有问神啊。可是呢，当以利沙亲自来执行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工了。哎，这张书该有兑现的，还是又活了。透过基哈西，神不同工；以利沙亲自执行，神又同工。一样啊，保罗神同工，四基瓦七个儿子，神不跟他们同工。那关键是什么？关键都是圣洁的问题，到底圣不圣洁？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个结论了哈。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请看诗篇十九篇，十九篇十二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跟十三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好，我强调的以利沙就是这样，还不是这个基哈西就是这样，隐。而未现，因为媒介也没有产生，哦，所以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愿神你要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哦，十三节，求你拦阻不忍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万一这个媒介也他产生的，神啊你要阻挡我，不要让他变成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哦。 哦，神啊，你要男主仆人啊，不要让我任凭我的心意啊，然后我犯了任意妄为的罪啊。所以大卫他说，不要让这一种罪辖制我，那我便完全没犯大罪。那七亚七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情况要行神迹，要为神做事，我们的神就不比他好过。所以我早上谈圣洁的效应啊，我们都期待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努力付出，圣功能够兴旺，我们慕道者增加，或者说我们受洗的人数能够增加，我们信徒的信仰的值能够提升，那很重要的是大家要追求圣洁，因为圣洁神才有办法与我们同工，让我们看到神的家能够日渐兴旺。一起来唱赞美诗358首。